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今天我们要从40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了37节到39节，那是一个伟大的宣告，也是耶稣为什么必须暗暗来到祝棚节，因为他必须向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群众发出这一个伟大的邀请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接着从40节到这一章的末了，就记载了众人对于耶稣这个伟大宣告的反应。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，有一些负担的话要和圣徒们分享。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书，也是一本表号的书。许多基督徒都非常喜爱约翰福音，我也是一样。这本福音书我读过不下十几次，每一次读都有新的看见。而这一次呢，更是令我震撼，因为以往读都没有太在意约翰福音书中的时间点，总是觉得约翰有一些关于生命的信息他要分享，因此就以信息为主，然后找出与这些信息相关的事件来记载。这一次读的时候，我特别注意了他的时间点，才赫然发现原来约翰的记载完全是根据旧约的节期，除了第一章是引言之外，第二章到20章主要是围绕着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所经过的那四个逾越节。第二章下半段记载在主后27年的逾越节，他到耶路撒冷进了圣殿，洁净圣殿。接着就带下第三章，他在耶路撒冷与尼哥底母夜间的谈话，带出了一个人必须重生的信息。接着从耶路撒冷要回加利利的途中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就在雅各井旁带出了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，说出一个人重生之后，基督要成为他的活水泉源，解他的干渴，成为他的满足。接着就带下来生命的医治，就是那大臣垂死的儿子，说出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，里面就有永远的生命。这是围绕着主后27年逾越节的事情。接着第五章就是主后28年的逾越节，耶稣再次上耶路撒冷，在毕士大的池子边叫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起来行走，说出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需要基督的加力，让我们能够越过宗教各样的瑕疵。接着第六章就记载着主后29年的逾越节，这一次耶稣没有上耶路撒冷，反而是在加利利的伯塞大城的野地，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，一方面说出耶稣是那生命的粮，另一方面说出耶稣基督这生命的粮是一个团体的供应，蒙恩得救的圣徒不能单独，必须与众圣徒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丰富，而零碎能够盛满12个篮子，因为这已经进入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年了。第七章记载着主后29年的祝棚节，耶稣暗暗地上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他释放了祝棚节那伟大的信息。这时候已经进入耶稣基督地上执事的最后半年，因此在祝棚节的信息中，他就预言耶稣基督要得着荣耀。他是向前看，就是在主后30年的逾越节，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从死人中复活，得着荣耀。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，从那之后圣徒因为相信就可以得着生命的灵，像活水的泉源在我们里面一样，同时这泉源又要涌流成为活水的江河。这就预言了在主后30年的五旬节，圣灵要浇灌下来，在各地产生神的见证。第七章之后8、9、10、11这4章是紧接着祝棚节之后发生的事。接着从12章到20章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第四个逾越节，就是主后30年那个逾越节。约翰从 最后那个逾越节的前六天开始记载起，一直到20章，也就是耶稣在主日复活那一天发生的许多事情。尤其是那主日的晚上，他来到门徒中间向门徒吹气，让他们领受圣灵。21章就记载耶稣在复活之后鼓励西门彼得要牧养神的羊群，也就是教会。所以21章讲到的是五旬节，教会产生，神的仆人要以牧养的方式来建造神的教会。如果我们照着约翰的思路，7章到11章是讲到祝棚节以及之后发生的事，12章到20章是讲到逾越节前后发生的事，耶稣得着荣耀，21章讲到五旬节。若是照着约翰的逻辑，再下一个应该就是7月在祝棚节前后应该要发生的事，这些都将要发生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我们回到利未记23章，讲到犹太人的节期。23节我们看7月初一是吹角节，这就相对应于启示录中的第七印，也就是七印中的7号。尤其是第7号，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已死的圣徒要复活，活着的圣徒一同被提。接着就是7月10号的除罪日，这也就预表到了那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得救。接着从7月15到7月21是一连7天的祝棚节，是人们聚在一起欢乐享受的日子，这就预表耶稣再回来带下来的那千年国。7是时间里面完全的数字，也说到在时间的最后那1000年耶稣基督作王的日子。而第8天就是最末之日，也是最大之日，就预表着在时间的末了之后带下来的永远，也就是启示录21章第1节第2节那里所说的有一个新天新地要来，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从天而降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接下来带下来的就是将来的永远。在4本福音书中，只有约翰记载了耶稣在主后29年的祝棚节上耶路撒冷，并且释放这个伟大的信息。这是耶稣在地上执事最后的一个祝棚节。接着在主后30年的逾越节，借着耶稣基督得着荣耀，并且赐下生命的灵，新约的圣徒就能够借着相信就得着圣灵的内住。接着在主后30年的五旬节，圣灵浇灌下来，让圣徒们都得着能力，能够传福音、带人得救、建造教会。这建造的工作要一直持续，一直到下一个祝棚节，也就是耶稣再回来，在地上建立了千年国度。而我们现在正在五旬节和祝棚节中间的这一段时间，或许已经快到7月了。吹角节就快来到了，盼望我们都能预备好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。这一段负担的话是有点长，请圣徒们在神的爱中宽容，也谢谢圣徒们的耐心。我们现在来读40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。这个那先知在约翰福音出现过许多次，我们知道他就是指着在生命记18章15节当时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宣告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因为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仿佛当年摩西在旷野带着以色列人，神从天上降下玛纳喂养他们，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，有水涌流出来解他们的干渴。因此很自然的，我们就联想到耶稣或许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个先知。11节，有的说是基督，因为旧约许多先知同时预言弥赛亚要来，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。而现在以色列人正在罗马残暴的统治之下，他们都盼望弥赛亚早日来到。耶稣的说话行事为人有几分像先知们所预言的弥赛亚，因此就有人说这是基督。接着但也有的说，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因为耶稣的说话行事让他们联想到或许耶稣是 摩西所预言的先知，或许耶稣是许多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弥赛亚。马上就有人提出相反的证据，因为先知们也预言都必须是大卫的后裔。最清楚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11章1-5节，你介绍要来的基督有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，还要施行公义的审判，要与口中的杖击打世界等等。第一节就很清楚地说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耶西是大卫的父亲，这里就说出到来的弥赛亚会是大卫的后裔，而大卫呢是伯利恒的人，因此基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。这也是先知弥迦在弥迦书5章2节所说的，伯利恒的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这些人认为耶稣不是基督的，他们的圣经知识都是准确的，基督必须是大卫的后裔，而基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。他们对于圣经中客观的知识，他们的认识是准确的，但是他们对于耶稣这个人，他们的知道却是有偏差的。必须对耶稣有主观的经历，才能够真正认识耶稣。原来耶稣的养父约瑟，他是犹大支派，是大卫的后裔，也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裔。而耶稣的生母玛利亚也是犹大支派的，也是大卫的后裔，不过他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裔。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不容置疑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1章1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第一句话就是大卫的后裔 The son of David。另外耶稣也的确生在伯利恒，因为玛利亚是在回到伯利恒报名上册的时候，在伯利恒生了耶稣。之后因为当时的希律王要杀当时降生的所有婴孩，就在天使的带领下，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刚生的耶稣先逃到了埃及，之后才回到了加利利。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，因此人都称他是拿撒勒人耶稣，却不知他的确降生在伯利恒。因着对耶稣主观知识的欠缺，43节，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。这里的众人就是到耶路撒冷城过节的群众，许多是从外地来的，他们对耶稣本来的认识是中性的，但因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，看见耶稣所说的话，中间有一些就相信了，但因为对于耶稣主观的认识不够，以至于不能和圣经中客观的记载成一致，因而产生了纷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是众人，也就是说你对主耶稣基督没有主观的经历，很多时候自己读经甚至于主日听正道，会看到许多的矛盾，甚至于产生出纷争的结果。一定要确认问题不出在圣经，圣经许多的话都是 Logos， 关于神的旨意、目的和计划的记载，那是不会错，缺乏的是你对主耶稣基督主观的经历。就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里的话是 Rhema， 是重在你对话主观的认识、主观的经历、主观的应用。如果你能主观地认识耶稣基督，结果就不会是纷争，反而是合一。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1-13节说得非常好，里讲到教会的建造，为着这个神赐给教会许多的恩赐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人和教师。这些恩赐呢，它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，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各尽其职。教会的建造不是在神所赐的这些恩赐的人身上，而是在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，借着神所赐的恩赐，包括牧人，包括教师，他们是要来成全每一个圣徒，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发挥他的功用，一起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一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就是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儿子，我们可以长大成人，可以长成基督要我们长成的身量。 众人因为缺乏对耶稣基督主观的经历，最终会产生纷争，但教会中的圣徒都要在神所赐各样执事的帮助下，最终达到真道上的一。接着44节，其中有人要捉拿他，只是无人下手。在32节那边，我们就看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差了差役要去捉拿耶稣，而这些差役来到耶稣面前，听到耶稣讲的话。首先在36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将要找我，你们将找不到，而现在我在的地方你们不能来。这句话让他们不明白，以至于他们不敢动手。接着就带下来耶稣那伟大的宣告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些差役本来被差要去捉拿耶稣的，现在他们反而被耶稣的话抓住了，以至于他们不敢下手把耶稣。45节，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差役回答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这些差役被差要去捉拿耶稣，当差他的人问他说，为什么没有把耶稣带来，他的回答却是，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所说的话完全抓住他们的，完全震慑住他们了，让他们重新有一个新的思考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17节，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也受了迷惑吗？官长或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。这些法利赛人一向以律法的守护者自居，当别人不听他们的话，他们就说别人受了迷惑，甚至于控告这些百姓，他们不明白律法，他们是该受咒诅的。就是这些法利赛人的刚愎自用，一方面他们宣称他们维护律法，但是律法的颁布者就是神自己来到他们当中，律法就是要为神做见证的，现在神的儿子来了，他们却不认识，他们甚至抓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律法要来捉拿耶稣，要来杀害耶稣。50节，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这个尼哥底母就是耶稣在主后27年的逾越节第一次上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洁净圣殿之后，半夜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。接着耶稣向他启示，人必须重生才能进神的国，也才能见神的国。相信他是得救了，他也开始暗暗地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但外面他还是法利赛人，他还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之一。神也真的使用了他，在耶稣死后还不到的时候，能够在犹太的公会为耶稣说话，并且正确地引用律法，不听本人口供，不知道他做的事。我们的律法是不会定这样的人的罪的。他在犹太公会中代表着那些正义的声音，也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应该有的作用。52节，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似是而非的答辩，耶稣虽然出于加利利，他却是生在伯利恒，耶稣大部分的执事是在加利利行的，我们以为耶稣是出于加利利，且宣称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先知约拿写的约拿书，他就是来自加利利。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，我们看到约拿他是加特西弗人，而在约书亚记19章13节，那里我们看到加特西弗是在西布伦的封地里，加利利地就是在西布伦支派的分地中，所以加利利的确出过先知约拿，不过约拿是外邦人的先知，是被派到尼尼微，当时亚述国首都，等于是被派到敌人的京城的先知，并且借着他全城的人悔改，至于神没有毁灭那个城，所以这些以法利赛人不愿意承认约拿先知的身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我们看到众人因为对耶稣基督缺乏主观的经历，因此在读经的时候产生了纷争。法利赛人刻意坚持自己的看法，以至于不能真正 认识神的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用每一个谦卑的心智，顺服的灵，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真正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话语面前，受你话语的供应，也接受你话语的调整，让我们这个人再一次能够聚焦在你身上，真正经历从你而来的恩典，在我们主观的经历中来认识你，让你客观的话成为我的方向，我的指引，你主观的话成为我的供应，我的加力，最终我们众人能够达到真道上的一个真正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